良友圣经学院，转变中的家庭牧养，
林真儿传道主讲。
面对飞速转变的世界，
认识永恒不变的真理，
建造合神心意的婚姻，
牧养转变中的家庭。
我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您好吗？非常的欢迎您再次收听良友圣经学院转变中的家庭牧养。我是您的同学林真儿。今天是我们这门课程的第七课。在前面六次的课程信息当中，真儿跟您分享了我们要借着这24课的信息来帮助教会的牧者们了解怎么样去面对各种各样不同的特殊的家庭的状况，而提供合神心意的能够帮助到这些特殊家庭的一些牧养。同时呢，又不仅仅停止在这些个案和特殊的家庭光景当中，而是能够帮助教会建立一个健康的整全的家庭事工。这是这门课程最重要的核心和最终的目标。那上一次课程呢，正儿跟您分享了一个非常困难的家庭事工当中的大难题，就是关于重组家庭的牧养。那关于重组家庭的牧养呢，正儿又向您提出了几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牧养重点。第一呢，就是提供足够的牧养，定期的去家访陪伴、带导、协调和鼓励。第二呢，要提供他们学习的机会，寻找相关的资讯给这些重组家庭的成员，例如书籍啊、课程啊、团契啊、辅导啊等等的。第三呢，是提供接纳的环境，不要论断和歧视这些重组的家庭，要给予他们成长和改变的动力，还有给予他们服侍的机会。并且呢，要促进家庭的建造，鼓励装备这个新的家庭成员以新造的婚姻家庭生活还有这个关系来侍奉，来见证神的怜悯与恩典。那这个呢，就是上次课程主要的信息。今天呢，我们会来讲另外一个非常难但是又是很新的一个话题，关于留守儿童家庭的牧养。如果您的教会当中正好有这些特殊的家庭的状态的话，那今天的课程就是为您预备的。在课程开始之前，我们先来到天父上帝的面前做一个祷告。父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你从来没有留下一样好处不给我们，你更没有留下我们在这个地上做孤儿。但是主啊，我们今天违背了你的意愿，常常在这个地上放弃那你所珍爱的，使家庭破碎，使我们的儿女如同羊群没有牧人牧养一般。求主你宽恕我们因为这个世界的影响而没有办法持守你在婚姻家庭里面的心意，帮助教会的牧者和同工能够适时的，能够积极的来帮助这些留守儿童的家庭。求你来怜悯我们，听我们的祷告，奉主基督耶稣名求，阿门。是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下面我们就要进入这一个悲哀的话题，关于留守儿童家庭的牧养。虽然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痛苦和畸形的家庭的状态和一个特殊的社会现象，但是呢，我们也不容忽视，也不能够去否认，现在目前在教会当中，尤其是在偏远地区的，在山区的教会当中，这样的情况是比比皆是的，也是许多教会的牧者面临的挑战。那城市的牧者呢，面临的就是一群留守儿童的父母亲，他们没有儿女，以一种结婚了但是却没有孩子的这样的状态呢，在城市的教会当中存在着。 而在农村的教会呢，却又是一群老人和儿童。所以当我们来面对这样的一种特殊社会现象的时候，为他们提供真理的牧养和装备，同时又要在神的爱里面去扶持他们，去陪伴他们，去供应他们，这真的是非常悲哀的一个社会现象。这种现象呢，是在近几十年来由于城市化和商业化的迅速的发展，导致大量的农村年轻劳力涌入城市去打工，而许多的年轻夫妇呢，就把自己的幼年的孩子留在家中给父母亲看管。这些孩子甚至出生才几个月就留给了祖父母，有时甚至整个村落都只有老人和孩童。我们称这样的一种家庭模式和社会现象为留守儿童现象。这样的一个现象是古往今来从来没有发生过的，因为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是看重教育，看重家庭生活的。因此呢，这个也是我们从来没有面对过的一种很畸形的社会的状态。这个在其他的一种文化里面，真的是闻所未闻的一个非常可悲的状态。正而这里呢，有一个来自全国妇联的数据显示，说中国农村的留守儿童数量已经到达了6102.55万，其中独居留守儿童已经达到了205.7万。大家可以想象吗？这是一个天文数字。我们可以想象留守儿童的心理和情感贫乏的程度，贫困的程度往往比他们物质的贫困更为严重，因为他们没有父母亲的陪伴，没有家教，没有正确的教育的观念和品格的操练，没有一个爱的安全的环境提供他们最基本的生长的需要。这是多么可怜的一代人。根据一个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的报告，我们会看到农村留守儿童成长面临着社会、心理、教育等等多方面的问题。第一个呢，就是留守儿童他们的意外伤害是凸显的。在过去的一年当中，有 49.2% 的留守儿童遭遇过意外的伤害，比非留守儿童要高 7.9%。 他们遭遇割伤、烧伤、烫伤，或者是动物的抓伤、咬伤，或者是车祸、溺水、触电等等，这些各种各样的意外伤害，留守儿童的比率都高于非留守儿童。这是多么让人心痛的一个数据。如果这群孩子他们没有父母亲的陪伴，监护人又没有办法时刻陪伴他们，对他们进行安全意识和知识的教导，他们一直处于这种缺乏的状态当中，显而易见他们是没有办法去避免很多本来是可以避免的伤害的。第二呢，留守儿童的学习成绩比较差，他们甚至没有学习的兴趣。有 20.4% 的留守儿童呢，自评学习成绩是偏下的。82.1% 的人有过成绩下降的情形。而且相关人士做了这个统计，发现留守儿童的学习不良行为较多，不完成作业、上课迟到、逃学等等，对学习不感兴趣、不想学习等等，这些各种各样的问题都比正常的儿童要高出许多的百分点。还有呢，留守儿童的社会支持非常的弱，他们心灵健康的问题比较突出。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当你问这些留守儿童，你最信任的人是谁啊？你和谁最亲近啊？谁最爱你啊？他们往往都很难给予一个准确的答案，甚至他们不知道怎么回答。当遇到困难的时候，你会向谁求救啊？ 谁平常表扬你、鼓励你最多呀？那非留守儿童呢，通常都会说爸爸呀、妈妈呀、同学、朋友、祖父母啊。可是留守儿童呢，就很难有这样美好的答案。他们通常要在这样的问题里面去反复的思考，因为甚至他们生命当中根本不存在有这样的一个对象。他们感觉不到社会的支持，感觉不到家庭的温暖，感觉不到自己是一个被爱、被呵护、被看重的灵魂和对象。尤其是针对母亲外出的留守儿童，整体的状况就更加的欠佳，因为母亲对儿女的重要性是不可比拟的。很多的母亲不知道自己在儿女的生命当中有这么大重要的一个地位和角色，所以呢，反而放弃了一个做母亲的天职，去外面讨生活，去挣钱，所谓的养家，提供孩子们的教育经费，却不知道放弃了孩子的教育的天职，这是多么可悲和可惜的一个错误的选择。留守家庭呢，常常充满了痛苦、破碎和各样扭曲的关系。我们甚至也听到了许多破碎的社会新闻，谈到留守儿童当中的，特别是女童，遭受到村落里面的男性的性的骚扰，或者是家庭当中叔伯甚至是表兄的一些性的骚扰，以至于他们心灵破碎，身体被伤害等等，这些说起来就会让人心痛不已的这些留守儿童的现象，也同样在我们的教会当中慢慢的扩大。我们该怎么办？我们该如何从神的眼光来看待这一个日益壮大的一个扭曲的社会现实呢？下面我们就要来看看神是怎么看留守儿童这个现象的。神看重婚姻关系，在创世纪二章十八节、二十二节、二十四节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说，二人成为一体是神所配合的，人不可分开。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了，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神看重婚姻。而关于家庭呢，在约书亚记的第二十四章第十五节，当约书亚向以色列民宣告，在天地之主面前宣告说，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的时候，就让我们看到神看重全家人在一起用家庭的生活来侍奉他，来敬拜他，来荣耀他。而关于儿女，在诗篇127篇的第三节说，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如果我们想要帮助教会的弟兄姐妹深刻地认识到婚姻的尊贵、家庭的合一和儿女的重要性，我们必须要有圣经的根基，让弟兄姐妹知道神的心意，并且顺服在神的心意当中。如果儿女真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那我们不好好地看管他的产业，反而让他们流失在撒旦的权势之下，被吞噬、被伤害的话，我们到时候如何向神交账呢？我们该如何把我们的家庭带到神的面前，去向神说，神呐，我的全家都在这里，请差遣我们。亦或是当神来问我们说，你的孩子在哪里？我们说，我们不知道，我们该当如何呢？求主来帮助我们心存敬畏，让耶和华所赐的产业可以在一个忠心良善的仆人的手中得到最大程度的牧养和关怀。那么如果教会当中真的有留守儿童的现象，我们该怎么样来帮助，怎么样来扶持呢？首先，因为留守儿童的现象呢，的确是一个社会现象， 所以作为基督徒，我们要承担起对这个社会、对这个国家的责任，我们要发声，我们要鼓励整个社区、整个社会、整个国家来减少留守儿童的数量。如何才能够减少呢？就是加快新农村的建设，让孩子们、让家庭能够在他的本地本族父家就看见那蓬勃的发展，而且呢，让他们能够看到原来我这个生活的城市也是可以建设的，也是可以充满美好的、生机勃勃的。吸引这些外出的农民工返乡，加入创业的大军，使留守儿童能够重新与他们的父母亲团聚。那这个呢，真的需要好几代人我们迫切的祷告，并且投资在农村的建设、小城镇的建设当中，使孩子们、父母亲都能够回转归心，看到神把他们设立在那个地方是有意义、有目的、有价值的。还有呢，当然这个国家需要消除制度、经济和社会文化的排斥，鼓励、支持和帮助有条件外出农民工带着子女举家进城，使更多的农村儿童能够在父母亲身边生活。也就是说，不要有这些所谓人口的限制，使农村的孩童进城也同样可以上学。当然，我们能够影响国家和社会的必定是很少的，但是只要积少成多，我们迫切的来祷告，在神也是没有难成的事。作为教会的牧者，我们首先要做我们力所能及、立刻就可以办到的事情。首先要鼓励教会教导按神的心意去过家庭的生活。因此作为教会的牧者，我们首先需要教导按神的心意去过家庭的生活。不要担心你的会众会不会反对你，会不会离开教会，因为你要担心的是神怎么看你是如何牧养你的群羊的，是如何把真理放胆地教导他们，因为唯有真理必叫我们得以自由。不是藏着掖着的，不敢去让我们的会众知道，或者让他们心里面觉得难过。如果我们因为惧怕人而不惧怕神，那么神的真理得不到彰显，这个教会自然也得不到兴旺。所以一定要按照神的心意来教导如何过家庭生活。第二呢，要加强教会肢体之间的互动和互助。如果知道教会当中有留守儿童家庭，这个家庭的需要需要全教会集体的出动，一起的来去帮助，因为毕竟我们在基督的身体里都是一家人，需要我们彼此的互助和互动。第三呢，是建立家庭事工，关怀家庭的需要，这个是很迫切的，因为我们一位牧者是没有办法去牧养到所有家庭各种各样的难处和需要，我们必须要有一群的同工来彼此的分担。因此建立家庭事工是迫在眉睫的每一个教会的需要。那在这门课程的下半部分，真儿就会跟您具体的分享如何建立家庭事工，所以请您按时的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转变中的家庭牧养。还有第四呢，就是要加强教会儿童与青少年事工。关于这一点呢，如果教会当中只有老人和儿童，那其实是很好做的一件事情，因为你只需要注重老年事工和儿童事工，然后呢对他们进行门徒的培训，然后呢进行家庭的教育，让老年人也同样在儿女的儿女身上继续的发挥他们的光和热，让他们能够隔着代也同样能够将信仰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如何加强教会的儿童和青少年事工呢？不仅仅我们牧者需要去学习，也要不断地透过教会的活动来鼓励孩子们、青少年们在一起成长，一起去查考神的话，一起去服侍，一起去帮助社会，能够成为这个社会的金灯台。 让孩子们在一起快乐的成长，不一定光光吃茶经的活动，也有可能是体育的活动，也有可能是一起买菜，也有可能是一起打扫卫生，也有可能是一起去替一些孤老人去做家务活，干家务的劳动等等，这些都是我们教会可以帮助孩子们一起去做的事情。那除了鼓励社会在社会上进行一个正面的教育和宣传以及鼓励和支持之外，我们要在教会当中提供这些留守儿童家庭一些正确的圣经的教导和真理的装备。可能很多的时候我们要分两部分进行，如果是城市当中的教会，你所面对的可能是留守儿童的父母亲，如果是乡村的教会，您所面对的是祖父母和孩子们。无论您是在哪一个地方的教会的牧者，都需要教导如何按照神的心意去过家庭生活。那如何鼓励他们呢？珍儿曾经去到不同的国家宣教，参与在不同国家的华人事工当中。那家庭婚姻的破碎呢，是每一个教会目前的挑战和需要最大的困难。而且呢，很有趣的一个现象就是，留守儿童的现象不仅仅是在内地的家庭当中有，在许多的国家华人的当中就有这个留守儿童的现象，只不过是不是留在农村，而是这些孩子有可能留在了国内，留在内地，而他们的父母亲去到国外去做生意，去工作，去留学。因此呢，这也是一个非常独特的留守儿童的现象。正儿就在自己宣教的过程当中，苦口婆心地把神的心意剖析给这一群弟兄姐妹看。第一年珍儿去的时候，在那个国家的华人的教会好多都是留守儿童家庭的父母亲，到了第二年再去的时候，感谢主，已经有几个家庭把他们的儿女接出来了，他们再困难也愿意和儿女同住在一起，尽自己父母亲的责任。到了第三年再去的时候，发现有一些的父母亲回去国内和他们自己的父母亲和他们的儿女生活在一起，这也是一个叫珍儿欣喜若狂的发现。因为真理改变人的生命，真理改变人的价值观，真理改变了我们对于金钱，对于宝贵，对于什么是生命当中的优先秩序，完全的做一个重整，使这一群的弟兄姐妹盲眼的得以看见，心里面完全得到释放，他们愿意按照神的心意重新的来过他们的家庭生活。因此在他们的生命当中，正儿看见了一个顺服的生命。因为这个顺服呢，神就赐福给他们，并不是说他们与儿女生活在一起问题就解决了，可能问题会更多，因为我们需要去教导儿女，又要去学习如何为人父母，又要去学习如何沟通，又要学习教养子女和亲职的课程。可是因为我们按照神的心意，那神就会负责任，神会在我们的家庭当中负责任，他会给我们够用的恩典，够用的能力，他会给我们够用的智慧，更重要的事情，它让我们的生命成为一个美好的见证。这一群的弟兄姐妹，他们选择了上好的福分，追求永恒的福乐，而不是单单追求自己的生意、自己的经济，或者是自己的工作、自己的前途、自己的梦想。他们追求的是让神的心得到满足。那今年很快珍儿又要去了，真是期待与这样可爱的弟兄姐妹们再次的共聚。 因为在他们的生命当中，正而看见选择那上好福分所带来的喜乐、和平和满足。当然，我们也需要鼓励家庭们全家团聚之后要接受辅导和协助，因为在他们分离的过程当中，也的确是造成了许多的伤害。孩子们有对父母亲不了解的地方，而成长的过程当中，由于父母亲不在，不管是几个月或者是几年，那个伤痕是在那里的。如何能够重建信任，如何能够重建彼此之间畅通无阻的沟通呢？这些都需要牧者来进行协调，也需要真理的装备，也需要大家都共同的努力的来神的话语当中去成长。所以一方面，教会当中可以积极的提供给这些留守儿童家庭以各种各样的资源，同时呢，也要让这些家庭他们能够彼此组织起来，彼此扶持。我们会发现，真儿在讲到离婚家庭、重组家庭还有单亲家庭的时候，都提到过小组团契的彼此的扶持。那像这些都是功能性的团契，都是具有特殊意义的团契。只有在这样的团契生活当中，能够帮助家庭与家庭之间、弟兄姐妹之间有互动、有资源的共享，还有呢，能够呢因着爱心遮掩许多的过错，成为彼此的守望者，成为彼此的扶持者。这是真儿鼓励我们牧者或者是家庭事工的同工，能够按照神的托付，能够按照我们力所能及、竭心尽力的为这些家庭提供那最好的服侍。这个呢，就是今天课程当中真儿想要跟您分享的。如果您对留守儿童家庭的这个话题有一些特殊的经历和经验，真儿非常的期待能够在良苑接到您的来信。真儿期待能够从您这里学到更多更多的真儿自己所不知道、所没有的亲身的经历。当然，如果您觉得这门课程如果对您有帮助，能够解答您的一些疑惑，也请您写信来，把您的问题、把您的一些对课程的反馈意见都写给林真儿收。非常的期待收到您的来信。好的，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我们期待下次与您相遇在良友圣经学院的转变中的家庭牧养。我是林真儿，我们下次再会。